基督耶稣里头，这是何等的美好。找来的人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如果你知道的话，先不要回答。请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如果你刚刚不是找来，你知道这个问题，今天是什么节日吗？知道了，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先不用讲哈。今天什么节日啊？敬拜的日子，敬拜的日子，对，在旧约圣经里是说的，每一个敬拜日子都是像节庆一样。还有没有？基督说这个主日，每个主日也是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复活的圣日，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在教会历史上面，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今天是五旬节，五旬节在旧约圣经里头就是这个七七节啊，所以呢，这个五旬节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请继续一起读。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中间这张图就是有许多的教会，他们是庆祝今天教会诞生五旬节，圣灵大大降临，从各地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圣殿聚会的信靠耶稣的都被圣灵充满。他们说起那些从各地回来的犹太人的话，显明上帝恩待教会，从此就正式的诞生了。所以今天是教会历史上面宣告教会开始的日子，五旬节，圣灵大大的降临浇灌，让普天下的人都看见这是神的作为，值得庆祝吗？值得庆祝。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你难道不为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欢喜快乐吗？要为神的工作，化历史的工作欢喜快乐。一同起立，向神献上像刚刚那样的敬拜赞美，再来一次，向神举手敬拜。你知道除了教会，这个是其中一间传道的人，教会他们说今天要穿红的，火红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像火焰一样在个人头上，大大值得庆贺赞美。教会真的，我们是使用教会的一员，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是你我，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建筑物不重要，上帝不住在建筑物里头，上帝要住在你我的心中，你我的心是上帝最宝贵最看重的，这是上帝最珍贵的，因为耶稣用血把你买回来，他当然要把更好的传给你，就是圣灵。耶稣在回答当时的人就讲了这样子的话，父母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他岂不把更好给求他的人吗？你来教会求什么？求医治吗？很好。求你的困难得解决吗？很好。求你前面道路顺利通了吗？很好。但是这都不够好，要得什么？要得圣灵。所以呢，请坐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什么？耶稣跟当时的门徒说，但圣灵听见吗？听得到？哦，好。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你叫得到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教会今天可以做各样的工作，可以在这里聚集，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枉然，都是人的努力，都在人的血气之中。若不是圣灵，我们不会叫阿巴父，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说的。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这个称耶稣基督做主。刚刚是弗加巴父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呼叫阿巴父，不是你学别人，你从心中有圣灵的工作，你才可以回应天父上帝的呼召，在基督耶稣里头承认天父上帝。我们在地上就不是孤儿，不是没人管的，有天父上帝做你我的父。啊，这好像是个长老费的布置。我说我们教会不用布置，我们教会全都是红的。有的教会说今天全部穿红颜色的来，所以今天打一条有点红的礼拜。那些服侍人穿红的，弟兄姐妹穿红的，希望心中也有圣灵的火。你心中到底是冷淡的，还是不冷不热的，还是冰凉的，还是没有什么反应的，是枯干的，很可怜啊。如果信耶稣信到只是哎呀，牧师叫了我才去的，敬拜团队找我我才上台唱一唱，叫我到门口做做招待我就来发一发，都是为了应付别人，那就比不信的人更加可怜。信耶稣要信得比不信的人更加没有指望，信耶稣要信得像摩西一样，在别人对他质疑的时候，在众人对神不恭敬的时候，他总是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是记什么呢？是记以色列人蒙神拯救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要开始要往神给他们的目标，要进迦南地区，那个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充满祝福的地方，那个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块地方。第一章这个到第四章是给他们编组，是给他们这个安排他们怎么样在会幕周围，在各个支派里头有多少人都数算了之后，然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是讲到洁净献上他们的礼物啊，然后守逾越节，第十章开始行军。但是走了不久，今天第十一章他们走到几天，他们就开始发现这个路不好走啊，啊，步行走旷野石头地，虽然神刚刚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是可以平安的走的，而且有次序，他们都准备好了这一切，但他们走起来就发现不容易走。所以这个他们心中的本性就露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这个标题上面说他们心中悖逆，他们心中情绪的反应就出来了。所以呢他们的路啊，在这个图上面三角形的下面那里，就是今天他们这个第十一章这里所说的啊，希伯罗哈塔瓦跟 马喜录在二的那个下面，不知道你看不看见，没有关系啊。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之中，后面有他们因为在旷野里头，他们的探子去看，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愿意走起进去，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这里走几天，到上面画圈子，跟他们走了38年。所以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他们在这个守住的过程之中，他们的这个情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心中的情况都表达出来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们的心是一个抱怨的心，百姓发怨言，他们心中的恶言恶语就达到了耶和华的耳朵中间。耶和华上帝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焚烧，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摩西真是很好的领袖，听到这些百姓这样抱怨的时候，他知道会惹人发怒的。百姓跟摩西说，哎呀，这个火不是晚上引导我们，怎么现在到我们中间了呢？那个火本来是上帝要帮助他们的，但是当他们对神埋怨的时候，那个火就在他们中间焚烧。摩西就听了这些百姓的要求，为他们到神面前恳求祷告，于是火就熄了。这个心态就显明了他们的抱怨。他们的抱怨呢，完了之后过不久，他们中间不是原来不是犹太人的，有一批人也跟着一起离开埃及。这些闲杂人心里头就起了一种想法，就说圣经上说起大起贪欲的心，还要又所以以色列人就一起又呼号，就说谁给我们吃的呢？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因为河里头很多鱼，然后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哎呀，吃东西当然有那些才有滋味。他们现在做吃什么呢？他们现在吃玛拿。他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想起来他们原来在埃及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这里他们不再吃牛羊，不再吃鱼，不再有那些调味料，每天只吃早晨天没亮从露水一起下来的玛拿。玛拿的味道有点像碗碎，然后他们可以做各样他们要做的东西。其实我想一想啊，他们既然没有以前做奴工的那些劳动，他们就不需要吃那么的补啊。因为没有那么多劳动，你吃太好，就像我一样，没有太多劳动，于是痛风就会出来，心血管疾病就会出来。上帝的心意，他们在旷野吃简单，你行军的时候，请问会大锅饭菜扛着走啊？没有啊。如果你当过兵就知道行军吃什么，吃干粮。你现在去登山也去吃干粮，你如果去登喜马拉雅山这个野外践行，一定带最简单的食品。如果是露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是行军，请记得，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就哭嚎，耶和华怒气就大发作。摩西也发现才为你们祷告过，于是你们又埋怨。与摩西也觉得难担这个担子，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摩西的痛苦越发深刻，他说这些百姓其实我怀着胎，其实我生下来的呢，已经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同养育父亲抱养育父亲的抱吃奶的孩子，直到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方去。
我从哪里？你说上帝一句话简单，给他们肉吃，我从哪里有肉给这百姓吃？他们都向我哭嚎，你给我们肉吃吧。哎，他的痛苦更重了，他说管你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你若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他深刻的把他的痛苦告诉天父上帝，所以从十六节开始，上帝回应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你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哎，对不起，我要在那里降临，也要把降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上帝实在很了解摩西的痛苦，因为那么多人的情绪需要分别去辅导去安抚，于是上帝说再立七十个人接受圣灵，而且上帝同时也叫他跟百姓说，你们应当自觉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有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在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耳朵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对不起，这是摩西对他们对百姓说的，假如自己预备，而且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会吃十天会吃二十天，吃整个月，甚至从他们鼻孔中喷出肉来就会厌烦。所以换句话说，上帝是知道这些人想要吃，如果每天吃到最后其实也会厌烦的，他们的厌烦其实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他们的厌烦更深刻的是他们厌烦拯救他们的上帝。所以摩西的极限，上帝跟他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你还说要把肉给他们吃，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他们宰了牛羊长在把海中的鱼都聚集来给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呢？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换句话说，从前面的对话我们听见上帝对摩西说要差遣要再找七十个领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上帝会做进一步的工作，所以上帝要扩张摩西对神的认识，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上帝的话一定应验，这就是圣灵来做的工作。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相信摩西听了心中就说，哦，是上帝，我忘记了你是那个行了十个神迹的上帝，你还会继续做。所以摩西出去了，把耶和华话告诉百姓，召集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周。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再没有说。但是有两个人不在他们中间，在营里面，一个人名叫伊利达，一个人名叫米达。他们本来在那里在那些被掳的人之中，但是没有到会幕那里去。虽然不在那七十人中间，但是耶和华灵也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面也照样说预言圣灵工作。所以在这个摩西的这些 旁边的人，有个少年人就跑来告诉摩西说，哦，还有两个人，伊利达和米达都营里说了预言了。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拣选的一个人，就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那记得不然在我们中间，他们讲了，摩西你怎么指挥他们？这个做助手的约书亚是有想法的，但是摩西跟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你看到摩西的心，摩西第一有心是为了那些百姓，第二他有心顾到神所要使用的人，同样也可以得到他所有的能力、聪明、智慧、口才。所以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就回到那些百姓中间去了。这段圣经是这样的，前面是以色列人的埋怨，最后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埋怨和恶意的对神的怀疑所做的审判。所以前面是上帝借着摩西神显明他的怜悯，到了最后这里是上帝在怜悯之后，上帝的怜悯是有时候的，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这31节到35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来，把鹌鹑从海边刮来，顺便说我们的后面也有鹌鹑，我们也在海边，就顺便差那么多，鹌鹑也是可以吃的，像鸽子肉一样，如果你吃过鹌鹑蛋，你小小的也是一样的。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那边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有一天路程，这么多，从离地到上面有两肘，如果一肘是这样，两肘大概就是放到大腿这上面来了，这么多的鹌鹑。所以呢，百姓起来终日终夜次日一整天两天不取鹌鹑，很多存在他们营的周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个地方叫做基波罗哈瓦他，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波罗哈他瓦走到哈西路，就住在哈西路。我们再一次来看摩西和以色列的心中的心态，他们心中心里所想的，口里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怨是什么？怨是心智上面心中有一筐东西在那里，是累积起来的情绪，累积起来的伤害。以色列在法老在埃及地做了世世代代的奴隶啊，每天都向神诉说他们的苦情，每天都有累积的伤害和重担和压力，没有自由，没有人可以听。所以这个抱怨是他们旧的习惯，他们旧的原来一天坐砖去建墙建成，所有那些苦回到家里吃，当然吃鱼吃肉，要补充需要的蛋白质，第二天才有体力做劳动活。在那里吃的时候就说，啊，今天那个馆长，今天那个其他的人怎样怎样，大家有这个抢那些资源，哪里有草，哪里有好的用的土。所以我们发现 要心意更新变化，包括我们旧的话语的习惯，心中的感觉都一起要更新。然后呢，他们关于食品，在我查资料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说玛拿很淡，他们想起在以前在埃及住做的日子何等好。其实你知道吗，每一次的怀疑回忆都是你重新按照今天的生活再重新去解释过去的经验，所以会强化以前经验中虽然少但是好的那些感受和回忆，又会扩大现在生活中的苦，把以前的苦重新把它放小，说现在的日子没有以前好。但是你知道上帝知道人的心，所以这些抱怨和摩西的痛苦上帝都一一鉴察。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不然就听我读，听我读哈。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他战胜这个法老军兵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唱歌的，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圣手，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这个赞美神的话不只是摩西唱，跟这个经文上写说，这是和以色列人所有那些百姓就跟着摩西跟着那些领袖都一起唱的。换句话说，摩西是有尽了教导的责任。我们学了赞美的诗歌，每天灵修，不要礼拜天唱了诗歌以后回家就听自己的流行歌曲，每天早上灵修以后不要只看新闻就想到哎呀伦敦报道很可怕，台湾的淹水洪水很可怜等等等等其他的新闻八卦一大堆，那你的心思意念就回到世界上去了。你看这三个前面的哈，摩西的痛苦是因为他说哎，我不是教过你们唱诗歌敬拜称颂耶和华是成得胜的上帝吗？而且这个第十节哈，第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十一节，耶和华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受可颂可畏，是行其事。这在台湾有个教会里唱的，在这里我也带过大家唱，可是可能很久不唱忘记了。但是这些经节可以背起来，背圣经的经节的目的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把你心中所传的神的话语，会唱的诗歌就变成你口中可以脱离旧的埋怨的话语的那个感觉的代替。摩西的痛苦是他教导他们但是好像白教了，因为不只是这十灾完了之后唱这一次，前面十个灾每一次得胜回去他就跟百姓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们家没有枣子，那些这些埃及人家里都有，你们家这个以色列人家都有光，埃及遍地全是黑暗，我们家里有清洁的水，埃及遍地都是血，不能喝。 等等等等，这十灾岂不就是一直教导起码十个月？你知道八个月就有了属灵的习惯，但是他们十个月还没有学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八个月还八个礼拜？好像八个礼拜。总之你要继续不断的操练，不要继续的把旧的录音带拿出来，哦这个人怎样，哦那个人怎样，那个人都忘记了，这个人也不记得了，唯有在你心中的苦一直变成你的怨，变成你的恨，变成我们的苦，变成我们的自己的捆绑，你知道吗？变成我们的压力。所以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也说，哎，不是才给你吃过吗？不是昨天，不是前天，可是小孩子不记得。所以你一定要带着自己和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一起常常诉说上帝的恩典，一起常常来用教会所学的诗歌，用圣经上的话，每天灵修，来彼此提醒，被圣经创造要彼此对唱，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上帝对摩西的回应，召聚七十个长老同当众人，这是上帝给康复教会的恩典。我们现在兴起更多的小家长、副家长、三位区长、两位长老、执事们，还有师班的，还有主日学老师的，还有媒体的，大家都是上帝所兴起的，一同担任。所以上帝也会应了人一直的求要，上帝会给，但是上帝要我们知道心中的想法。摩西到了极限的时候，他说跟上帝说他心中的苦情，他诚实把它记下来，但有的解经的就说，百姓发怨言，摩西也发怨言。我起先这样去查参考书的时候，我也想象哦，摩西的怨言，但我自己读到最后就发现了，这是摩西他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这里头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那就是哈拿，被他的丈夫说我很爱你，可是他丈夫有另外一个妻子，生了孩子就一直气他，所以哈拿到神的殿中去倾吐他的苦情，以至于以利还说，哎呀你这个妇人不要喝醉了，在那里喃喃自语。哈拿跟以利说，不要以为我是喝醉酒的人，我乃是心中太痛苦，跟神诉说我心中的苦情。可以诉说心中的苦情跟神说，其实也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知道我们的痛苦，把我们没办法说的都跟神说。所以不要害怕跟神说你心中的负面感觉，只是不要公开的跟人家说，贬低上帝的权柄能力。因为当我们只想到那些负面的时候，上帝已经有了判决。上帝对真正依靠他的人是有慈悲怜悯的，对那种嘴中念念有词，在那个念念有词的时候，就已经上帝做了判断。所以我们恳求上帝怜悯，让凡愿意站在服事岗位上的都领受圣灵的恩膏，都领受服事上的能力，都领受服事上的智慧，都领受服事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信心，都领受在服事上在神面前恳求祷告的恩典。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连跟神说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你要像约拿一样在鱼腹中 心中就想念，心中思念神，上帝也见他。他说我都已经到了海的深处，山的根，还有什么办法？他的思念达到上帝的宝座前，到上帝的至圣所里面。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用他的血就把至圣所的幔子打开了，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凡是愿意的都可以受到圣灵的感动，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怎么思想呢？上帝的愤怒是会临到怨言和贪婪的，但是请问他们为什么抱怨？再次思想他们为什么抱怨。他们最彻底的是忽略那么大的救恩，已经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的感觉和心中的情绪没有离开埃及。第二，在我们口中，我们心中用找些不讨人喜悦的怨言，不好的声音，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这个是苦的，求神帮助。包括你的工作之中，老板不容易，同事不容易，以前我做的邻居两边都不容易，丈夫是也是有困难，丈夫也不容易，妻子也不容易，但是我是不是应该听了今天的道要做改变？要做哪些改变？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那么多神迹，但是很快就忘记，为什么报应不断呢？高任明强调了，就是他们里面旧的感觉，旧的那些关系上面所带来的伤口没有得到医治，没有得到更新，没有重新按照神在圣经上的教导重新安排。我是不是常想念过去好的蒙福的，忽略掉今天上帝有新的恩典，有新的祝福，有新的亮光，有新的标杆，要向着耶稣基督在上面要给我们的奖赏继续努力奔跑。跌倒了就站起来，受伤了求神缠裹，关系求神伸出他的大能的膀臂，圣灵和周围的同事同工弟兄姐妹，最好的 husband and wife 黑漆板凳和你的牵手。所以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请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我们从在神面前预备心来领受今天的圣餐。有怨言的向神认罪，有心中有苦的求神。我们